我们上次这个第一章已经读过一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只查了大概11节吧。我还记不记得这个是他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造就课程，对吧？上次讲到说，如果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真正明白神的旨意，以至于呢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然后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，你就渐渐的多知道神。多知道神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会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事上立上加力，是不是？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包括我们现在的新总统，你要怎么样啊？
忍耐宽容
欢欢喜喜的，你不能不欢喜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讲话也蛮逗的嘛，对不对？这还真是不容易，你有的时候你光看他们这样胡闹，你要怎么样去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教会能够在凡事上到了这个地步，那他基本上就算是怎么讲啊，比较长大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一些地上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们在地上的表现，我们在地上的成长。那他这个时候12节，他把这个话一转呐、啊，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，他就突然把它提出来，说什么呢？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这个基业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从13节以后啊，他就开始讲了。
哦，知道了，爱子。
哎，就是爱子的国，我们一同被迁到这个爱子的国，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有了盼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他开始从在悟性、在智慧上呢，他要弟兄姐妹开始能够明白的啊。我们今天基督徒讲很多在地上应该怎么办，可是对于这个与众圣徒，这众圣徒是指的谁啊？这里主要是指着旧约里边的，从开头到结尾，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，凡是蒙神悦纳的人，以及以色列家啊，像保罗他们这些犹太人，首先在基督里的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叫做众圣徒。那我们是与他们同得基业，那你往后看就晓得了，因为这些哥罗西人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也是外邦人，对吧？那对于这件事情呢，他不要我们就是直接感谢主啊，你当然是要感谢主、感谢父，可是他叫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从心里面的认识，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呢，我们是后来加进来的，因为我们是额外加进来的，所以你就要额外的去感谢神啊，这个叫做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然后他就开始形容了，嗯，这件事情是他要我们明白的。那我刚才讲了，我们今天往往这个你讲到要是讲这个东西的话，大家就觉得好像你这个听不进去啊，觉得好像没什么体会。其实这种事情是最重要的啊，我们不会把天上的事情当成实际啊。你光说我进来要进天国，那你不太从圣经的话来了解我们将来所要承受的产业，那么你在地上不太有根基的，尤其从教会来讲了啊。好了，13节以后呢，他是在形容12节他给我们讲的这个与众圣徒同得基业，这个也就是他要我们满心知道啊神奥秘的旨意，那个旨意是什么？这个旨意包含很大一部分是在天上啊，神整个的计划是怎么计划的，他这个从开头就要跟哥罗西教会讲，这就是开始他在给他们上这个初信造就的课了啊。这个是神奥秘的智慧，所以我们也需要顺着他的话去了解一下，对不对？假如圣经没有把这些话写出来啊，我们可能谁都写不出来啊，连这么会作诗的鸽子呢，他大概也写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你看他这话讲得多好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嗯，这里面先告诉我们什么？
救了我们，
救了我们，没错，我们是蒙拯救的一些人。从什么地方蒙拯救呢？
黑暗的权势。
哎，小丸子你真好，
深有同感。
嗯，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那每次读到这样的话呢，你就要问问啦。你就要问问啊，因为很多人他虽然得救，他不认为他是脱离黑暗的权势啊，他只觉得他是得了一个最好的祝福，如此而已啊。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本质，他往往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。当然现在感谢主啊，我们为什么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呢？因为你逐渐逐渐这个黑暗的权势到底怎么回事啊，哎，最近这显露出来很清楚， 对不对？那我们前两次也说了啊，我们是查启示录，撒旦呢是进攻哪一部分呢、啊、撒旦不太进攻启示录，撒旦喜欢进攻创世纪。起初神造人乃是造男造女，对不对？撒旦喜欢进攻这种东西，他要把你搞到不男不女，他要把你的婚姻啊什么都给你去掉啊，他才高兴，是不是？你看亚当夏娃，神把他们带在一起，给他们主持了一个婚礼，然后他就说了，人要离开父母，婚姻才有父母，对不对？那个父母这个名字都是神定的啊，你怎么可以把它去掉呢？但这个就是所谓黑暗的权势，我们是在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。谁要是觉得这些事情很好，包括我们的儿女，那他恐怕还在哪里啊？还在黑暗的权势里面。这个黑暗是一种权势啊，它不是一个思想，它也不是一种教育，它主要它是一个势力。这个势力在这个世界上是越来越彰显，因为它是与神为敌的。但是神现在把我们救出来，所以你就醒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什么人在特别反对这些事情，那多半都是信主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就没办法容忍这东西。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讲的很清楚，那个叫做黑暗的权势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你脱离黑暗的权势，然后呢把我们牵到哪里啊？什么叫做属灵的话，讲属灵的事情，对吧？圣经没这样讲，你能够自己想得出来吗？你想不出来，对不对？这爱子的国度，我们了不起就是说进天国就是了。诶，他在这里说得很好，因为他有意思，要继续把这个天国的实际再给我们讲得清楚一点。他叫做爱子的国度，这个名字好，这个名字好。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进入了一个国度，对不对？这个国度和耶稣讲的一样不一样啊？我们所进入的是不是一个国度？国度还是一个乐园，这是有区别的啊，不是说他们两个不一样，对吧？但进入国度跟进入乐园有什么不一样？
国度需要护照吗？
需要护照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大使馆关了你怎么办？
乐园需要门票。
乐园需要门票。这个叶班长，叶班长，你觉得国度跟乐园有什么不一样？当你看到这个国度，所谓爱子的国度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觉醒？
乐园呢，那就像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，那给我们个签证，然后我们去玩一玩，然后还要回来。国度呢，那就是我们是主人，我们在里头要干活的，
要干活的，是吧？那国度还有什么东西呢？
有权柄。
哦，对对对，有权柄，有规矩，是不是？我们进入这个爱子的国度，他给不给你身份呢？
给。
给给给，国度是有要求的，对吧？这个和主耶稣讲的话是非常一致的。所以比拉多在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国度有臣仆的。什么是臣仆啊？什么是王啊？就是说他有权柄。一方面我们是被拯救进来的，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新的权柄底下的一批人，对不对？像你现在如果回了老家了，假如你从比较乡下的地方来，那人家一看，那你就是什么啊？那你就是什么叫做留美学人的代表，是不是？你是去过美国的人，人家要知道美国怎么样，要从你身上看了 啊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，这一下子是吧？怕我们迁入这个天国的子民，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所有的教会需要有初心造就啊，信徒必须要明白一些基本的事情。那然后呢？他怎么说的？
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
这时候你就要看他这个话是怎么写的，他这句话是继续往下讲呢，还是为前面的话做补充？
补充，
补充，没错，一点都没错。你读保罗的书信呢、啊，一定要学会这件事情。对对对，他把一个重要的事情讲了，你等他往下讲，他还没往下讲。他现在回头把这个要讲的事情再给你仔细的讲一讲。那我们在爱子里边怎么样啊？他不是说我们在爱子的国里边哦，他是说我们在爱子里边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蒙救赎，第二个是罪过得以赦免。得蒙救赎和罪过得以赦免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这两件事情常常被连在一起？
举个例子吧，就是一个人掉这个黑泥坑里面，
黑泥坑里面，好，
谁把你救出来？把你救出来，那这个叫蒙救赎，对吧？
嗯。
然后所谓的罪得赦免呢，你在泥坑里，你肯定一身污泥嘛。 要把你的物理使用嘛、
哦。对对对对对 对, 对、
啊。指着我们的罪说。
哦，你就这个，你在黑暗的权势里面，你也是在这个权势，在这个黑暗里面有份儿，对不对？他不但把你救上来呢，把你过去的一切都给你怎么讲啊 ？delete，
就抹掉，
对对对，就是 delete 掉，取消掉，对吧？那我们是有了这两件事情，这两件事情，当然他在这边就没有仔细的去讲救赎了啊，比如说我们都蒙着他的血洗啊。他用他的赎价把我们救出来，他就没讲这些事情了。但是这两件事情使我们得以进入爱子的国度，对不对？你是先蒙拯救，然后你才逐渐意识到，逐渐明白到，这需要圣经教导你才知道，我们不但得救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搬到爱子的国度里边了。然后他讲什么呢？还是在讲前面那个事，就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到这个爱子的国度。为什么称他为爱子的国度？他底下要讲，这爱子的国度它本身有什么意义，他要讲。那他在这里他没有再继续回头去讲，像罗马书里面就讲这个救赎啊，对不对？赦免啊，他重点不在这个地方。那他就开始讲这个爱子的国度，从爱子的国度一定要从哪里开始讲啊？从爱子。所以你可以说哥罗西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？
爱子
的书。我们读了很久啊，读了很顺啊，你都忘记了有一些话这本书里面是很特别的，对不对？罗马书没这样讲啊。他就说这是爱子的国度，这个爱子是什么呢？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先生给我们打一打。
就是说没有人见过神，但爱子可以把神显现出来。
他有没有可能是在解释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什么是神的形象，什么是神的样式？玛丽超刚才讲那点是很对的，因为所谓道成肉身是他成了人的形象，可是他在成为人的形象降生在马槽里边以先，他本来就是所谓神的形象，而这个神的形象他就说他是首先的，也就是说在创造万有之先呢，神有没有形象？神有形象，有样式，那个形象样式是谁是什么？本来就是基督。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他就会用复数的话来形容他自己。那我们如果要解释给现在这些脑袋太大的这些高知啊，要形容给他们听的话，我常常是这样讲，所谓形象样式就是有限的嘛啊。
嗯。
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把自己装在一个人的形状里面，这是一个实体的有限。可是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讲，有一个观念的有限也是一样的。单说这个形象样式这个词，在我们脑筋里面所引起的幻想不是无限，而是有限。但是神能够把自己装在这个形象样式里面呢，仍然是无限的。这是一件世界上最难的事情。
你说他把无限装在了有限里？
哎，对对对。可是这个有限的一点都没少，他能够把它装满。这是高知骗白痴骗自己的话。但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观念，本来基督就在那里，他等于是这么说，在创造世界以先，基督是首先的。这个首先的基督不但在神那里是首先的，他在万物这里也都是首先的，所以他才说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。并且他底下所举的这个东西呢，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，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尤其是执政的掌权的，这指的什么东西？包括现在的美国总统吗？是像这样的吗？一概是借着他造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看这些东西要读起来还真的是没有这么容易了。
他在英语里面都更加虚无一点呀，什么 power、principality， 他就不太像一个人了，对吧？不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权势呀。
或者说在这个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这天上的地上，这都不是在讲到这个堕落以后的世界，不是在讲到魔鬼的世界，而是讲到从起初开始神就是这样设计的。你说在创造世界以前，天上有没有众军呢？有啊。有没有仆役啊？有啊。除了这个地球的政权之外，这天国有没有许多的政权呢？有啊。
外星政权
一点都不错，叫万，什么叫做万军之耶和华？诗篇里面甚至形容，在中文翻成这个东西有点误解，他就说万神之神，在一切的神之上了，对吧？他就说讲到有权柄的、有位的这种东西，但他不是讲到这个堕落的世界，也不是讲到民主党的总统，是吧？一概是借着他造的，怎么样啊？又是
为他造的，
借着他照，这个就是说是借着基督嘛，对吧？基督是作为一个凭借或者说一个依靠的一个方式。
嗯，
而为他造呢，则是说这些东西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基督，
嗯，
为了爱子，
或者说为了什么？为了爱子的国。
对对对，就他后面其实继续在讲这个，你像比如说后面因为父
没错没错
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等等，就他其实后面是有解释的。
对，那对我们来讲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呢？就不讲这些执政的掌权的，就单说我们好不好？我们不但是被他所造，我们是靠他所造，我们更是为他所造，这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觉悟啊，是他从开头他就要摆在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，而且这个观念呢其实不是这么难懂，只是我们要是不在这些话上多停一停的话，就会把这个重要的观念给他去掉了。啊，有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。什么是我们是被他所造，但是什么是为他所造，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他将来要用。
哎，对对对，你在爱子的国度里面，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什么？你真正的 job，
你的
对不对？你真正的职分
的，
神造你的目的是要在那个爱子的国度里边服侍神，神的众仆人都要侍奉他，这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查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启示录最后几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就叫做什么？爱子的国度。
为他所造。
对对对，我们在那个爱子的国度里面有没有份呢？有份。哎，我们是为了那个将来的世界，为了那个爱子的国度所造。从开头就是这样。从创世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，他就是为了将来爱子的国度所造的。那这个观念我们需要有，对吧？那这种东西是保罗讲给我们听的。这种东西恐怕也是以巴弗他一个人就讲不清楚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讲的虽然是万有啊，可是实际上他要我们明白是我们跟这一切东西的关系。那这个爱子的国天国，哎，到了第十八节他还有一个名词是与他对等的，就是什么？
教会全体。
教会。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教会是地上的东西，教会是天上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？基督的心腹，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基督的教会。因为基督要得到这样一个教会献给自己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为他所造。那你看见这里面的缺失没有？我们今天的缺失没有？我们今天老是都讲个人的救恩，没有把教会这件事情跟天上的事连起来，对吧？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啊，对吧？他是原始，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这个我们明白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为这里面你看一共有好几次了，第一个首先说他是神的形象，在一切被造的一切，第二个我们看见他道成肉身，第三个我们看见他首先从死里复活，对吧？你说神有一个计划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你看见神这个计划之后，你才能够在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对吧？你怎么样可以忍耐宽容？因为你知道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，他才是真正的元首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人能够再动的，那一个从死里复活就是爱子国的元首了。那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在他以后一批一批被他牵进去的，牵进爱子的国度。那牵进爱子的国度的时候，就像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，写信给满福教会一样，是整个教会一起牵进去的。这个观念我们不太有啊，我们真的是不太有。那你说整个教会一起牵进去跟个人牵进去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圣经里面谁是个人牵进去的？
跟耶稣同定的那个
强盗啊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他就是个人牵进去的。那教会是什么呀？
全体牵进。
对，不但是全体，而且就像我们现在在网上一样，我们中间的那个爱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那个是可以带到天上的，明白吗？为什么要有教会？因为我们中间当我们彼此认识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这种新的命令，这个新的命令是最宝贵的。啊，同样的，我们常常说因为彼此相爱，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。不不，你不要忘记那个彼此相爱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 对不对？爱是永不止息。他为什么要把弟兄姐妹摆在一起？弟兄姐妹中间可以种出这个爱的花园来，而且这个是天国的。所以你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很开心，如果你这个教会很健康的话，对不对？然后每次加一个人进来，他可以加到我们的爱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是天上的事情，这些都是天上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在地上开始预先尝到了，我们知道我们到了天上还要再见面。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写给哥罗西教会？因为那个教会如果对这件事情有明白的话，那教会里面就不太会出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管他民主党共和党，管你要选谁，你这个东西不会被更改的。因为我们是爱子的国里边，这个爱子是教会全体之首啊。也就是说我们到了天上，你看主耶稣，我们不是在讲了吗？好几次了吗？在启示录里面他写信是写信给教会耶。如果在爱子的国里面所谓各房联络的合适只是讲一个人一个人，那就麻烦了。他真的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呢一定跟教会有关啊。所以你看往后保罗还会继续在讲这个题目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就先把他说了一遍。那我们大家已经看见了，基督首先他已经是神的形象，然后他道成肉身，像马丽超讲他成了人的形象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你没话讲了，你不可能再排到他前面了。他已经是在凡事上居首位了，也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，他已经进去了。底下有个因为，十九节，因为这个因为是解释什么事情呢？
就是上面这些话呀，这么多
这么多，神为什么要有一个爱子的国？又为什么要爱子在凡事上居首位？为什么这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是靠他所造，为他所造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有教会？为什么啊？讲到最后呢，因为父喜欢，父喜欢。什么是父喜欢？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，喜欢让神心满意足的那个就是神的旨意，是同样一个字 pleased。或者是 pleasure， 在旧约里面就是翻成神的旨意啊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这是让神所喜悦的事情。神就是要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，这个又是保罗，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，保罗就是有这个本事啊。同样一件事情，他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讲，每次讲出来的话都很惊天动地啊。他已经是讲了爱子是什么？爱子的国是什么？已经讲了这么多了，他突然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了一个总结。这个总结是什么？父喜欢，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喜欢叫什么？一切的丰盛。
丰盛。
嗯，但这种话是有点赖皮的。你把丰盛这两个字拿掉，你说怎么样？一切的东西吗？为什么说他这个话有点赖皮呢？他就好像讲这个基督的爱是何等怎么样？
长阔高深。
那个是赖皮的话。你说到底讲出来了没？没讲出来，可是他这么一讲实在是讲得太好了。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诗，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，你没办法再用别的字去代表它了。你或许可以说叫一切的荣耀，但是丰盛这个字太好了，因为丰盛是有实体的，和这个形象样式是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它到底是属于这个世界属于那个世界的，你都可以用，这个叫丰盛。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边干什么？
居住。
这个字也是用的特别特别的妙。什么叫做居住？
活的。对啊。
活的，活的。
在里面跳来跳去。
在里面跳来跳去。在里面唱歌跳舞的。这些字就是说它是属灵的话，属灵的词，你不可能代替掉的。这几乎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去讲它这么活。
生动。
对对对，所以到这里呢又是另外一个重转合，因为他到了二十节以后他又开始讲不一样的事情了。二十节以后他开始讲什么？既然借着他啊，这是讲神，神要干什么，神为什么这样喜欢，对吧？他这个主角虽然是耶稣，可是既然借着他，谁借着他？神借着他，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。这个很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什么，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，为我们死，对不对？他既然这样爱我们为我们死呢，那就让我们都在他里面称义。但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得以称义呢，进一步呢怎么样啊，就让我们以神为乐。记不记得这段话？ 这个在中国话里面就叫做一不做二不休，这个叫做帮忙帮到底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要叫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居住，而不是说借着基督成就了救恩，然后呢啊再换一个角色，再换一个房间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既然借着基督的血成就了这个救恩，成就了所谓的和平，这个和平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，那和平呢他就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都与自己和好。这个我们要问了，和平与和好有什么不一样？从神的角度来讲，这耶稣的血呢是已经替我们流了，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？这个话怎么意思？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这个是从神那里来讲，他已经把这个和平的手啊，友谊之手啊，借着钉十字架的手啊向我们伸出来了。那伸出来之后，你可以接受这个赦免，你可以接受这个救赎。但你救赎进来之后，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？不但是神与我们谈和了，把我们一切的过犯都消解了，而且他有一个心意是要与我们和好，与我们做好朋友，把我们重新抱在他怀里，好像从来都没有事情一样。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啊，讲那个比喻讲的真的是太生动了，因为他实在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神的心意是什么。那一个人如果能够开始从这些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，他就比较不会走歪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个道理啊，他是直接把那个天上的角度在神的眼睛里怎么看这些事情，哎，他一层一层给我们解析下来。这解析的很好哦，可是你必须要仔细去读哦，你读得很快过去，你就不会注意到这个和平跟和好有什么关系。神不但是成就了和平，而且是让我们与他都和好了。那这时候保罗又岔出去了，他再回头解释解释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。刚才说过我们从前是在黑暗的权势里边，他现在要你我们自己从心里面看看啊，这个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。这里面有两个词，隔绝跟与神为敌有什么不一样？对我们的了解很重要，他不是说你们因着恶行与神隔绝，不是，先隔绝再恶行再为敌。隔绝是怎么来的？
这就是离开神的面子，
世人都犯了罪，
对，因罪与神隔绝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你是与神隔绝的？
因为会死啊。
哦，对，还有呢，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样把这个与神隔绝的观念跟人家讲？因为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的顺序，对不对？你需要让人家知道说我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人，你怎么样告诉人家说叫做与神隔绝？用很简单的话讲呢，就是我们知道神找不到神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神，可是神在哪里你不知道。神这个观念实在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知道神但是却摸不到他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找他，这就在一个叫做隔绝的情况里面。这个情况还不牵涉到我们的恶行，那你可以说是我们蒙昧无知，你可以说是我们愚昧，可以说是我们心思昏暗，但是那个还是都到比较后来的。小孩子你跟他讲神的事情他可以懂的，但是他找不到神。然后我们逐渐长大的时候，就像小卫讲的，因着恶行，这个恶行绝对是多数的，我们在跟着恶行走的时候呢，往往不见得直接想到神，只是走着走着，当你的恶行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你突然会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心里与神为敌。你说怎么搞的？你既然本来不知道他，你怎么现在突然开始与他为敌的？那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啊，光照到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来救光啊，因为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就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这个其实跟我们心里面对神本性的知道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，神是审判人的神，我们在惧怕里面就带着刑罚，因此你就会有种种的思想来推脱来逃避，像无神论啊，进化论啊，这种种种的论啊，都是干什么呢？都是与神为敌的一些借口，一些的讲法啊。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顺序，与神隔绝是生下来的事情，这个恶行与神为敌呢是生下来以后的事情，对不对？